OK， 我们来我就讲景深给我们哈。好，我们知道儿女是从母亲生来的，那圣经讲一个三种生命样式的来源。好，我们看第一个，大巴比伦启示录，这是世界上三种生命样式的来源。保罗说，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我们不是顾念眼所见的，我们乃是顾念眼所不见的。因为眼睛所看见的是暂时的，眼睛所看不到的是存到永远的。我们越过越清楚越明白，所有世上眼睛看得见的物理世界，或者说是三度空间，所有的事物眼睛看得见的，它都受背后灵界的影响，就是那个四度空间的影响。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三个生命样式的来源。第一个就是启示录十七章第五节，启示录十七章第五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哈。先读对不起，还是读第一节。第一节、第二节，好，然后再来读第五节，再来读第五节、第六节，好，我们一起读。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第五节，在他额上有名写着说：“奥秘在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证之物的母。”这是一个母，一个来源哈。那他这边第二节讲到说：“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就是指这个巴比伦，大巴比伦。众水，众水是什么地方？第十五节有说，天使又对我说：“你所看见那淫妇坐的众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十八节，你所看见的那女人，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好，那全世界有一个，全世界都握在撒旦手下，所以握在撒旦手下的这个属灵的权势，就是大巴比伦。我们看罗马书一章，罗马书一章，求真理的圣灵来使我们全然明白这个情形哈。罗马书第一章十八节到二十五节，罗马书第一章十六十七节就讲到信主的人，然后十八节就讲到有一些人不信。我们从十八节读到二十五节哈，就是讲到大巴比伦的这些人，在这种权势之下的人。好，我们一起读。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 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跌入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这个就是一个大的世界里边不信的一些人，他们把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在第二十二节说，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你知道以前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没有那么聪明，所以我不知道他，我没有故意去违背他，我是不知道，无知，哈，我没有像那个箴言里边那个什么，那个人说我不聪明，我会想到什么，我没有像他那么聪明，他就是这样生活，这样生活，这样生活，所以无所谓说在抵挡神不抵挡神，因为不是故意的，对不对？但是这个地方是讲到说，有的人知道神，却不把他当神来敬拜他，那就更不好。好，那但是我们当时都是在这个世界，都是握在这个恶者的手下，是一个不信的世界，这个是大巴比伦的权势所辖管的啊。然后我们看加拉太书第四章，加拉太书往后面翻，加拉太书第四章22-28节，这里讲到两个目，两个来源，哈。好，我们一起读。因为律法记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约是出于西乃山，身子为奴，乃是夏甲。这夏甲二字是指着亚拉伯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耶路撒冷和他儿女都是为奴的，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她是我们的母，因为经上记着，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未曾经过惨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亚伯拉罕，我们知道神从天上，神的筹算永远立定，神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这是诗篇33:11讲的。神的筹算就是这位悖逆的基督，他神要他成为被杀的羔羊，在创世之前神就拣选我们，我们前一阵子读过，对不对？以弗所书第一章，神这个筹算永远立定，所以时候到了，耶稣就来成为人的孩子。经过的那么漫长的时代，从创世之前神就有这个筹算，就有这种想法， 经过那么多人没有办法算的这个年代，基督真的来了，真的成为救赎的基础，成为被杀的羔羊，把我们救出来了。神真的成全他的应许了。好，那当时呢，神在地上找，我觉得我们的神实在是很有步骤的神哈。他要先教育老百姓，他先从地上找一个亚伯拉罕，得到这一家、这一族，然后这一国，然后把律法、把真理潜藏在这个律法的里面，叫他们世代去遵守。时候到了，耶稣就生在律法之下，然后他得到一个保罗，得到彼得、约翰这一些人，犹太人，啊，让他们重生，然后圣灵对他们说话。古时候旧约神借着先知怎么讲的？因为旧约的律法、先知都有讲到关于基督的事，圣灵就提醒他们，这个就是以前所讲的，所以真理就传开来了。那圣灵就带领保罗怎么去传，好，那才传到我们。神是很有步骤的，所以这亚伯拉罕是一个非常关键性的人物。他听到神的声音，他就跟随神。亚伯拉罕呢，为不知道前面的路，他就因为听到神的声音，就信从神。信神就是尊荣神，我们不相信神，就是在藐视神。求神把能听的耳朵给我们。那时候亚伯拉罕没有圣经呢，他听到永生神对他说话，他就跟随。那这边说亚伯拉罕因为信，亚伯拉罕神应许亚伯拉罕一个后裔，到了86岁，75岁进迦南，到了86岁没有一个影子。他的太太就想啊，大概我不能生，所以呢，既然上帝应许我的先生要有很多的后裔，我不能生，好吧，你就跟我的侍女夏甲去生嘛，来成全神的应许。他要帮助上帝，他要帮助上帝成全应许。所以这是不是人的意思？人误解了神了。所以呢，他就，所以这个地上的耶路撒冷是按着人意生的，是凭着血气生的，是按着撒拉的意思。那亚伯拉罕呢，有的听太太的话啊，就跟夏甲就凭着血气就生了以实玛利。那以实玛利按照律法讲，生子为奴，还是奴隶啊。那所以这边讲到这个地上的宗教中心，宗教中心就是地上的耶路撒冷。别的宗教那个神还不算，那个都是外邦，这个是属神的。但是呢，这个是宗教。好，地上的耶路撒冷是按人一生的，用戒律跟规条神治人进入的宗教。那你说旧约的那些圣徒怎么说呢？那些圣徒是用心来侍奉神的，那就不是宗教。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29章13节，以赛亚书29章13节，那我们一起读。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好，他们心远离神，不是用心来敬拜神，不是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神。好，我们看以赛亚书1章，他们行礼如仪，是按着神借着摩西立的律法，一代又一代的守， 可是他们不是用心，他们只是在那边守规条。我们看第一章十一节到十五节，好，我们一起读。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愿语呢？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做罪孽右手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你们的月朔和节期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便不耐烦。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眼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你知道 公羊的血、牛的血、这些什么祭物都是神设立的，神借摩西设立的，律法是属灵的。可是当你不是用你的心灵跟诚实来行这些的时候，神说这个我都厌烦。他说你呢，你守圣会却做罪孽，神说我不能容忍。所以那耶稣法利赛人他们在当时的在耶稣的时代是宗教界的上流之士，是主流的人物。耶稣骂他们说，你们这些粉饰的坟墓，一个礼拜禁食两次，有时候我一个礼拜都没有禁食两次，守十一奉献。当然有时候他们有他们一个诡诈的理由，我已经把这个奉献给神了，所以我可以不需要孝顺父母。那有没有违背有没有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按着人的吩咐，越来越多的研究，越来越多的拉比，越多的研究，结果呢他们就偏离了神那个最重要的律法的精神，就是爱神爱人如己。所以宗教使用戒律跟规条把人捆绑到神面前来，心没有果效。真正那个信仰那个救赎的果效是因着信十字架的救恩彰显出来的果效，所以带不出果效。但是旧约那一些圣徒是不是圣徒？你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虽然以撒也有迷糊的时候，我们现在看圣经好像是雅各比较蒙神悦纳，可是当时以撒是比较喜欢以扫呢，是不是？以扫是因为以扫没有像雅各这么诡诈，以扫常常做美味给这个以撒吃啊，至少他真的是他常常打猎美味给以撒给那个以撒吃哈。所以那些小吴牧师说，他到了100多岁的时候，他60岁生这一对双胞胎，根据我们这样算那个时间哦，雅各逃离他哥哥的时候是大概70来岁的时候，70来岁才逃哥哥的追杀离开家乡，所以60岁再加70来岁，大概100，因为他最后就骗了他哥哥他爸爸临终的祝福嘛，所以他哥哥气得要追杀他。那个时候，那个小吴牧师说，以撒就颤抖。因为他被雅各骗了，声音是雅各的声音，手是以扫的手。雅各就跟他讲怎样怎样，他就为他祝福。等以扫来了以后，他发现他就颤抖了。那小吴牧师的解读是说，以撒那时候好像敬畏神了。既然神是掌管一切事情的，我已经把临终的祝福给这个雅各了，给了就给了，好像以扫来了，是不是他错了？ 所以他就战斗。一百三十几岁，他从小顺服的，对不对？萨拉是一个顺服的妇人，他养出的孩子就是一个顺服的。他爸爸要把他放在祭坛上，他没有反抗，是这么顺服。可是到了一百三十几岁，他才发现他里面有没有合神心意的，搞错了，原来神所喜悦的跟他所不一样。我们这个人，我们的肉体，我们自己的意思是随着我们一辈子一直到我们见主面。好，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摩西，许许多多哈，大卫、以赛亚、耶利米这一些，然后到但以理这一些，都是圣徒，他们就是尊重神的律法，他们是用心灵去侍奉这一位永生神。好，所以呢，他们也可以经历神特别的恩典，对不对？你看摩西跟神同在，面皮都发光，我们现代人有几个像他这样面皮发光的？所以摩西是神跟他面对面说话的。好，你看约瑟，神与他同在，但以理，他们都是在律法之下，但是他们是用心灵、用清洁的心侍奉永生神的。所以那个呢，他们就不是在宗教的下面，他们还是在新耶路撒冷。我们再看何西阿书第六章，第六章，对不起，等一下，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的十二节到十八节，这个跟十一节到十五节是一个相对照。好，神所喜悦的，以赛亚书第一章，对不起，是十六节，十六节开始，我写错了哈，是十六节，十六节开始，我写成十二节错了，十六节开始哈。好，我们一起读，你们要洗濯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罪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好，我们看一下前面这个十六节，有人有一个错误的想法，以为我们在遵着律法而行就是宗教，错了，背后就是魔鬼，魔鬼是迷惑普天下的。有人说，我们蒙恩得救不是靠着我们的好行为，所以就轻看好行为，不对了，我们蒙恩得救是靠着耶稣的功劳，没有错，所有的人都可以来蒙耶稣的恩，但是耶稣是很喜悦好行为的。你看那个少年官，他不是在问耶稣吗？耶稣看到他就爱他，他从小就遵守律法，可是显然这个人还没有救恩，对不对？但是有一些人，如果你靠着你的好行为想要来有功劳来得救，那是不可能的。好，但是所以这个地方以赛亚怎么说？他说你们要洗濯自洁，这个我们这样读下来告诉我们，他们怎么样从神的话里边蒙的光照，他们就来悔改，对不对？他们就来悔改，来改正。他们的悔改不是只有悔改的心，还结出果子来，有悔改的行为。好，你从这个读就知道，他们是真的是，真的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他们是实实在在的 follow 这一条路的，跟随这一条路。那十八节说，也许你说啊， 我完了，像以赛亚说啊，我完了，我是嘴唇不洁的人，活在嘴唇不洁的民中。以赛亚是一个高贵的贵胄，哎，当神光照他，完了，我是一个嘴唇，我有祸了。我们被神光照以后，我们都会觉得我这么不堪。以赛亚这样子讲，可是神说，用火炭洁净他，你的口洁净了。所以也许我们在用心灵侍奉神，跟他亲近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蒙光照啊，我怎么这样子，我们在那边哀哭，神说你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那个就是神的预备的救恩，对不对？神要洁净我们。好，我们来看那个何西阿书第六章。何西阿书第六章第四节到第七节，何西阿跟以赛亚是差不多同时候的人哈。我们知道以法莲是神很爱的，神爱不爱约瑟？神非常爱约瑟，他说这个与弟兄迥别的人，所以约瑟是第十一个儿子，神却立他为长子。他的儿子是两个支派，第一个是马拿西，神叫我忘却忧苦；第二个是以法莲，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以法莲是老二，马拿西是老大。结果呢，他带到爸爸面前，雅各却把长子的名分落到这个以法莲。约瑟说不是不是，雅各说我知道我在做什么。所以以法莲呢是被高举的，在十个支派当中他是为首的，神多么爱他。好，可是呢神心难过。好，第四节到第七节我们一起读。主说，以法莲啊，我可向你怎样行呢？犹大，我可向你怎样做呢？因为你们的良善如同早晨的云雾，又如树上的甘露，因此我借先知砍伐他们，以我口中的话杀戮他们。我施行的审判如光发出，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凡祭。他们却如亚当被约，在境内向我行事诡诈。第七节，以法莲、犹大都是神立为南北国的领袖，他们的良善不实在，书线烧着就不见了，是有良善一下子就不见了，树上的甘露，早晨的云雾很快太阳出来就没了，对不对？他说他们如亚当被约，在境内向我行事诡诈。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真的觉得走这一条路，一件事求神帮助我们，常常保持向着神内里诚实。大卫在诗篇五十一篇第六节，那个是一个很大的开启。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如果因着一个面子拉不下来，讲了一点白色谎言，别人不知道，神知不知道？神知道，我知道。我们所说的话，我们所存心，那个都会作用在我们的生命中的。真的，为什么有一些人越来越得到神那么丰富？他心中向着神的心，没有人看见，神看见了。他向着神的悔改，也许都有很多的错误，可能像我这个没有什么好教养，我爸爸没有跟我什么好教养，我坐位置我脚放上，人家说哎呀不要这样做，哦，我说哦对不起对不起，我妈妈没有教导我，哦，那你妈妈没有教导你，你主耶稣教导你。我是一个好像不是家教很好的人，我不太懂得怎么沟通，可是呢 当神，让一些情况让我发现，哎呀，我怎么这么 awkward， 怎么搞得这么不好啊、哦？我来面对我生命的光景，神就喜悦，不在乎我们的面子，在乎我在神面前蒙他悦纳，内里诚实。大卫怎么讲？当我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那个智慧是得救的智慧。弟兄姊妹，得救的智慧多重要！有得救的智慧，你可以省掉很多损失亏损。有得救的智慧，你可以得着永世的福，多多的得着永世的福。有一些人，我为他祷告哦，天然才干多得很，好好大的才干。可是，如果你的心不是常常，牧会，所以会比较多知道各种，一种米养百种人，就会比较多各种人。我在台湾认识一个弟兄，他真的是很好，也不错，智商好高哦，他自己也承认智商真的很高。有时候我碰到什么问题，我说哎某某某，他立刻都帮我解决，太聪明了。可是有一次他跟牧师说，牧师，有一件事，我年轻的时候我不愿意你管我，就在这件事上我吃大亏了。他不要牧师管他，所以他不让牧师知道他的事，他就做决定。啊，牧师，我们传道人这样，我们尊重你的隐私，你不要我管，我就不要管。如果弟兄姊妹跟我说，哎，我不知道我这件事该不该跟你讲，我说好，那你就不要跟我讲，我就不想知道。我们尊重人的隐私，很聪明，不是没有天然的能耐，可是因此在某些点上你不愿意全然让耶稣来介入，吃亏的是我们呢。所以如果我们内里诚实，让神真的成为我的神，让神真的成为我的主，他会在我的里面给我得救的智慧，可以使我逃避那个亏损，而能够拿到神要给我的祝福。那所以他们说，他们向亚当背约，在境内向我行事诡诈。我们看第六章一到三节，这景深以前常常讲这个圣经哦，我们都几乎会背下来哦。那一到三节就是一个对照，一到三节这一些人就是新耶路撒冷这个权势下的人。好，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偿果，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阿们。这个话都是实在的，这个话都是实在的。我最近又去看赞美的大能，因为牧师跟我说，春佳，我们要有时候要向我们的弟兄姊妹学习哦。我上次不是跟你们讲，台中有一个姊妹饶秀云，她承认她的圣经认识的不够多，可是她觉得她非常需要耶稣，她就来聚会，她就很认真听神啊，我对你的圣经认识不够多，所以我要留意听什么是你的心意，你要让我听到。她听到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哦，神你喜欢凡事谢恩，他就立定心志，我从此以后我要凡事谢恩。他真的去操练，凡事不论好的事不好的事，他都感谢赞美主。结果那个圣灵的水源在他生命中源源不绝啊，他整个家全部翻转啊。后来这个事被我发现了，因为有一次我在跟他谈话里边，哎，我说姐妹，好像你 有一些历练很特别啊、哦、啊，我说多讲一点给我听，他就多讲多讲，我说你一定要做见证。后来他一做见证，哇，教会的人以前都不知道这一个人，在我眼前这一个人是圣灵的水流这样涌，他跟别的教会的人一起去探访医院探访，别的传道人弟兄姊妹都感受到他里面的不一样。可是也因为他不 show off， 好，这一次那个夏令会的时候，我们的牧师是夏令会的整个主席哈。最后他说，我们夏令会要结束了，有没有？我们需要一些弟兄姊妹来帮忙整理这个场地，愿意的，请你们起来。他就蹦起来，我们有个姊妹说，哦，秀云啊，牧师一讲，你马上像弹簧就弹起来哦。你猜他怎么说？他说，因为有需要啊，因为有需要，所以呢，我们当然就要那个立刻越跟从啊，欢悦的起来。还有呢，要给我们的牧师面子啊，因为是他呼召的啊，哈、哦。那向着神，向着人，他就是这样。他在教会就是这样子，就是他在都想要讨神的喜悦，难怪神祝福他。他真的是一个智慧妇人，因为神给他智慧。感谢主。我们看基督信仰的中心，这个诠释是新耶路撒冷，加拉太书第四章二十六节。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第四章二十六节。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我们二十七、二十八，我们继续读。因为经上记着，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未曾经过惨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二十七节告诉我们什么？这个不是一个肉身的生命，对不对？这是一个属灵的生命。好，你没有怀孕，没有生养，你没有结婚，没有丈夫，你怎么会有儿女？没有，那就是属灵的儿女，属灵的儿女。好，然后到二十八节就接着讲，二十七节讲属灵的儿女，二十八节就接着讲，凭着应许，亚伯拉罕本来是生不下，亚伯拉罕跟撒拉本来是生不下肉身的儿女的，但是凭着神的应许，神迹就发生了。就生下了以撒。这两节一摆在一起，告诉他说，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所以我们这些人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就表示我们里面的属灵的生命是从神来的。那我们怎么能够成为神属神的儿女？嘿，神的儿女这个名字可非同小可耶。我不知道我这样讲你们体不体会得出来，神的儿女这个名字非同小可，你们能了解我的意思吗？啊，我如果今天随便讲一个，我如果随便讲一句话，地上的一些皇后，好，你说我是地上哪个女皇哪个国王的孩子，你会说嗯，多看他几眼，王子哎，公主哎，地上这个王算什么？我们的神是万王之王，我们是万王之王的孩子，我们成为神的儿女，那个在我们里面灵性的生命是实在的。还有呢，我们有这样的生命在地上活着，成为一个世人。我这个瓦器是卑贱的，但是我里面有一个宝贝。我怎么能够成为这样的一个人？神的生命怎么能够在我的里面呢？这是一个神迹，这是一个神迹。 所以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我们的母，是按着神的旨意而有的，是从神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我可能有一些东西漏掉，忘了写哈。时间已经晚了，好，那我尽快讲。那虽然是有这个三个来源，但是真正在两个属灵的权势在角力的，其实就是两个，哪两个？就是大巴比伦跟新耶路撒冷。宗教界人士不能替神的国效力什么，但是新耶路撒冷仇敌不要神得国，所以真正在角力的，从撒旦堕落以来进行圣战的两股属灵权势，是大巴比伦跟新耶路撒冷做代表，两座城，一个是大巴比伦，一个是新耶路撒冷。世界的王是迷惑普天下的，我们就不看圣经了，他是说谎之人的父。我们这边再仔细的讲得更清楚一点，为什么？为什么这两个属灵权势在角力？大巴比伦是掌控在这个世界的王手下，这个世界的王是说谎之人的父。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处，这一处圣经很重要，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七节。这一些人是所谓他们自称为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属于第二点。好，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七节。好，我们一起读。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却想要杀我，因为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好，四十四节到四十七节。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呢？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你们不听，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因为不是出于神，不是在上的耶路撒冷那个来源来的。那这位世界的王想跟神同等，想窃取神的荣耀。昨天我们有稍微谈到哈，在以赛亚书十四章，我们看一节哈，弟兄姊妹，仁者心之器也。我们这个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我们这个人受造只不过是一个器皿。我这个器皿会成为贵重的器皿还是卑贱的器皿，就在乎我里面的心，我一生的果效怎么样。好，那我们看以赛亚书十四章，我们要留意一个点哈。以赛亚书十四章，十四章十三节，十三节，我们看十三节到十三节到十七节。好，我们一起读。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凡看见你的都要定睛看你，留意看你说，使大地颤抖，使列国震动，使世界如同荒野，使诚意倾覆，不释放被掳的人归家，是这个人吗？我们先停到这里。从这地方我们看出，这个堕落的撒旦他是带领敬拜的人，他看到神接受敬拜那么荣耀，他 也想要这个敬拜，他应该是敬拜造物主，他是受造的天使长，可是他不安他的本位，他不甘按他的本位，他要跟这位至上者同等。你看我们的耶稣是不一样，我们的耶稣是怎么样，他跟神原为一，对不对？他不坚持他跟神是同等的，反倒虚己，这个就是谦卑。那相反的就是骄傲，所以这个撒旦呢，他就坠落到阴间。好，我们接下来他怎么讲，人家说撒旦是一个灵，对不对？是一个邪灵，一个恶灵。可是十六节他说，凡看见你的都要定睛看你，留意看你说，使大地颤抖，使列国震动，使世界如同荒野。不是你吗？这个是指什么？指世上的有威武权势的君王。所以世上一些有威武权势的君王，像尼禄，像尼布甲尼撒，尼布甲尼撒他后来有认识到神的荣耀，不晓得他有没有那个归服神哈、哦。他两次，至少两次，两次三次，他亲眼看到神的荣耀。他如果没有归服神，他这个人，他里面的那个灵，就是这个撒旦的灵。撒旦的灵在他的里面，所以使他行做一切事。所以我说仁者心之器也。好，我们到以西结书二十八章，以西结书二十八章十四十五节。好，我们一起读十四十五节，十四节哈。你是那受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所以弟兄姊妹，不义，曾经完全，可是后来查出不义。罗马书第一章十六十七节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不论我们的生命状态，除非我们亵渎圣灵，除了亵渎圣灵之外，所有的罪耶稣都有办法救。但是呢，义人必因信得生。我们的这义，神的义在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因信以至于信，就是借着接受，借着好像一个礼物接受进来，就是我们的，不是靠着我们的条件，不是靠着我们的能耐，只要我们接受。好，但是呢，这福音神的义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可是这个撒旦呢，在他里面有不义。所以如果我们是属神的，我们应该要拒绝不义，远离不义。好，我们要分别出来哈。好，这个是一定要有义在其中。新天新地，新天新地就是新耶路撒冷那里来的，有义居在其中。所以如果有不义，我们就需要悔改了。因为不义不是在新耶路撒冷里边的指数里。好，约翰福音第五章四十四节，就是我信主才没有多久，我读到这句话，好像神就把这句话打进我的心里面，后来我越来越明白，很多世人怎能信呢？就是因为这句话。约翰福音第五章，这是耶稣说的，约翰福音第五章四十四节，耶稣讲说，哇，你们这些人都在查考圣经哈，以为圣经里边有永生，可是你们不到我这里来得生命。那耶稣就讲了一句话，我不求从人来的荣耀，我不求从人来的荣耀，哈，我不受从人，第五章四十节，四十一节，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我们 我们读我们42到44我们一起读好了。但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要接待他。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这个我原文是没有的。耶稣讲一件事，如果人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那喜欢在人当中互相受荣耀，会到一个地步，可能会到一个地步没有办法信，信不来。有时候神量一些环境是把我们的美名丢了，然后让我们被误解，美名恶名，对不对？好，有时候我们真的也不是怎么样，神就许可一个环境，火炼的试验临到我们。哎，进入神的国一定会经过这些的。好，那如果我们在乎在人当中有美名被抬举，那神如果命定我们不让我们把我们放一边，我信得来吗？我大概就退去了。好，第七章十八节也是耶稣讲的话。耶稣说他不是凭着自己讲话，他讲一句话，十八节，人凭着自己说，十八节，人凭着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这人是真的，在他心里没有不义。好，我们最后看罗马书14章，等一下我们再看一节约翰福音第六章，我这边忘了写约翰福音第六章44节45节。好，我们一起读，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在先知书上写着说，他们都要蒙神的教训，凡听见父之教训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凡听见父之教训又学习的，就到耶稣那里来。所以箴言那边讲，谨守训诲的走在生命的道上。好，我们最后看罗马书14章17节。所以谨守神的训诲是必要的，那不是宗教。罗马书14章17节，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追求不仅影响到我们的存心、我们的看法、我们的喜欢不喜欢、我们跟人之间的彼此的交接，也关系到我们这个人，关系到吃跟喝。好，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在乎公义、和平跟圣灵中的喜乐。在哥林多后书那边有一句话说，或吃或喝都为荣耀神而行，都是在寻求神的荣耀。大巴比伦是跟这个相抵挡的。我不知道我这样讲有没有回答敬意的问题，还是没有回答，没有回答到。那你的问题请你私下跟我讲。那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你要属于哪一个权势，大巴比伦。启示录告诉我们说，从那里出来，我的子民啊，从那里出来，因为大巴比伦要接受审判。我们如果不从那里出来，我们就一起被审判下去了。所以有人说，当要受印记的时候，你不要去受那个印记。也许有人糊里糊涂的，啊，但是你不受印记，你可能要吃一点苦。你愿不愿意为了吃苦而得到永生，还属于神，还是一定要属于那个受 属于那个权势，那跟他一起灭亡。那有信仰的，有信仰又分第二点、第三点。有信仰的，你是在一个宗教的层次里，还是你是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神、来侍奉神的？新耶路撒冷自古以来，它就是我们的墓，神子民的墓。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有这些圣徒都是新耶路撒冷这个来源来的。我们要属于什么？我要属于第三个，新耶路撒冷城。求主怜悯我们，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把这个真理讲清楚哈。我希望你们能够清楚，这是我所体会的，在这个世界世人当中，生命的样式来自三种不同的诠释。真正就是属于新耶路撒冷的，他们是承受永福。我就讲到这里。